复制、刊载、转载、转发、引用本次会议内容，否则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及法律责任由该机构或个人承担，本公司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哎，线上各位领导，大家晚上好，我是西部计算机李想。那我们众所周知啊，就是这个今年呢，2026年是这个国内和海外 AI 芯片产品迭代的一年啊。那么随着这个相关 AI 芯片产品的这样一个计算能力的提高，那么配套的这个光模块也好，这些配套的这个互联带宽也在持续的增加。那么从这个产品性能以及出货量两个角度啊，其实都对于配套的这些这个芯片都有一个这个性能和这个出货量上的一个要求的一个增加。那么这一块呢，也带动比如说以 DSP 为代表的这些配套芯片，哎，它的一个 ASP 和一个这个出货量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提升。那么这一块呢，我们今天呢也有幸请到了这个对这一块有比较深这个长期耕耘于 DSP 这个行业的专家，来为我们对 DSP 这个行业做一个深度的一个解析。专家晚上好。就是首先先抛砖引玉啊，跟您请教几个小问题，就能不能请您先帮我们大概的科普一下，就首先 DSP 芯片它的一个功能或者用途是什么啊？有哪些主要的应用领域？谢谢。
OK， 首先谢谢西部证券给我们这个机会交流一下 DSP 的内容。OK，DSP 实际上的正式名称叫做Digital Signal Processor， 就是数字信号处理器。当然这个是个很大的定义了，就是一般的我们通讯里面有，然后呢我们那个什么声音信号处理啊，什么电视信号处理也有 DSP， 所以你会看大家会看到很多 DSP。 我们这个 DSP 严格来说是叫做 ODSP， 也就是说光学的 DSP， 它的主要是处理由光信号转换出来的电信号的这光信号衍生出来的电信号对它的处理，所以这叫做我们就是一般正式名称叫 Optical DSP。 OK， 这那么DSP 实际上你可以理解为是一个核心对，如果说你看你在想理解多透，如果说作为投资者来说，因为 DSP 就是一个零件，那这个零件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我这个零件就是一个整形器，就是信号一个很烂的信号传到呢我的这个 DSP 这里，然后呢我呢可以通过一堆的动作哪里坏了就修哪里，然后呢把它那个出去以后变成一个好的信号，这就是一个 DSP 的就是功能，就是我们简单说就是整形器。但它里面有很多细的功能，比方说里面有这个 SerDes 就是一个编信这个信号序列编码的，然后呢它还可以做那个平衡器，就信号高高低低，低的把它拉高，高的把它拉低，然后还有 retimer 是相当于一个定时器，就是把那个信号，它是稳，我们的信号是解释一下，我们信号都是时域信号，时域信号是什么意思？就相当于我比如说我们说100G 的 DSP， 100G DSP 就是一秒钟以内我们要传递1000亿个信号，一 G 等于100亿次嘛，所以100G 等于1000亿，1000亿个信号，那么这1000亿个信号就是把时间分成了1000亿次，所以每一个信号只能占就是那个占个1000亿分之1个时间，如果你超过这个时间，你就等于自己跑到别人的那个时域性上去了，所以这种情况你要把它给拉回来，就叫给他们重新定时。所以这个 DSP 里面还有是那个数字信号和模拟信号的转换器，所以它的这个功能是一个很全的。如果可以细分的话，它是一个有大概有八九个功能的一个芯片。那还有个前向纠错，我忘了还讲一个叫前向纠错，信号错了我要进行重新纠正的这个功能，反正大概加起来八九个功能吧， 八九宫呢，它是一个集合器，是一个盒子，你可以理解为就是一个工具箱，或哪里坏了，如果需要修食欲，我就离胎不起多更大的作用。如果我要修这个平线平衡，哪个高哪个低，我就线平衡器起作用。如果有误码，那我就是前向纠错物，FEC 就什么前向纠错器起作用。反正一般来说，信号传到后面以后，基本上什么情况都有了。所以 DSP 各个工具都可以加工用钱。所以 DSP 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信号整形器，可以把那个把信号传出一段距离以后，交换机，然后呢，或者把它整形弄得好点，传给下一个光模块。所以这就是 DSP 的功能和简单说的功能和作用。OK， 就到这里，这个问题回答到这里。
哎，好的，谢谢专家，非常详细啊。然后我再跟您就是追问您一下，就是您刚刚其实也讲了，就 DSP 其实它可能会整合很多 IP 嘛，所以说它也是在很多领域会有一个应用的。你能不能也请您帮我们简单的这个梳理一下 DSP 现在在比如说不同的领域，比如光通信啊、音视频啊，就大概的一个应用情况，就大概可以用在哪些领域上？
DSP 这个如果说我们讲这个讲它。好的太多了，就是说比如说 GPU 里面 CPU 里面就有，说就那个对不起说错，就是那个 GPU 外头 DPU 里也有，然后呢这个比如说音响市场，还有信号处理那个图像市场，我看还有哪一些呢，汽车，还有，我看还有，我这下想不起来了。反正那个大多数 DSP 都不是我们的，都不是我们说的 ODSP。就是说，你如果你比如说你如果在网络上搜一个 DSP， 那这个东西它就是那个就是很多领域了，医疗也有，对吧？家用电器里面有 DSP。然后仪器仪表有 DSP， 我想起了，还有这个这个无人机驾驶，无人机，还有汽车自动驾驶，然后就是因为汽车驾驶出来信号也有 DSP， 然后呢在军工领域图像增强啊、图像处理啊都有 DSP， 这个 DSP 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一个东西，就是相当广泛使用这个领域，就这样的。
哎，好的，谢谢专家。我再追问您一下，今天我们可能更多的是聚焦于数据中心这个领域，包括像光通信啊，包括像这个服务器的这个片上啊，有一些 DSP 的这个市场，我们更关注这一块。
对。
然后您刚刚其实也讲了，就是 DSP 里面其实集成了很多的 IP 嘛，有很多的功能。
对。
然后所以其实要求也是比较高的，能不能也请您帮我们这个解析一下，现在特别是光通信啊、数据中心啊这个领域 ，DSP 主要的厂商有哪些？然后主要的这个料号有哪些？
这样子吧 ，DSP 这个其实因为我是做光通讯的，所以我只能做光通讯的。通讯那些数字信号那边那块，我据说最大的厂家是摩托罗拉他们几个，反正但是他不讲做通讯 DSP， 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去评价，那不是我们行业的东西了。就我们行业呢，主的 DSP 呢，就通讯类呢，最多就光是那个就是现在目前在光模块里市占率最高的是Infi， 第二是博通，第三是 Credo， 第四是 Maxenia， 就这四家基本上已经把高速率的光模块，也就是说400G 以上的，基本上占满了，其他的公司基本上是零。那么就是这样的，那博通占了那个大概占了这块占了20%-30%， Infi 占的最多大概70%，啊 ，Credo 占了5%，然后 Maxenia 占了1-2%，然后其他 DSP 我想德州仪器，我想想德州仪器不是摩托罗拉是个小的，德州仪器占大的份额，摩托罗拉是占个小份额，还有 ADI 这几家公司是在其他种那种常规的那种 DSP 上面 他们是他们的那个领域是他们的，我几个玩家像处理什么相机啊、数字信号啊、多媒体啊什么那种那些我就是不是我们的那个，不是我懂的啦，但我大概知道这三家。然后我们这块呢，就这四家，就 ODSP 就目前这四家能够提供在高速率的超过400G 的，就单通到100G 以上的，就这四家。
哎，好的，谢谢专家。对，然后也想跟您在这个追问一下啊，就是目前因为这个您刚刚其实也谈到了，就是包括那个 InFi 也被 Marvio 收购了嘛，其实现在 Marvio 应该是这个算是出货量最大的一家。
对，
就是目前啊，光通信里边就是这几家它的 DSP 用到的这个工艺节点这块，就上游供应链这块，您了不了解？然后这一块各家的这个流片，比如说大概在哪流的，这个您能不能帮我们也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梳理？嗯，
对，那个这个头两家是很显然有答案的，就是博通跟马威尔都是在台积电流片的。然后呢，现在是这样子的，400G 的 DSP 是7纳米长线，然后800G 的 DSP 现在是5纳米线，那么 1.6T 的 DSP 现在也是，我这记不清是3纳米的5纳米线，反正都是 1.6T 是比较紧张的，就是它肯定是，因为现在台积电是7纳米线是有富裕，但是它3纳米线或者是2纳米线跟5纳米线，2、3、5这三个纳米线是很紧张的，完全是需要 book 产能的。那7纳米线是现在有富裕的，你谁到谁做的？所以说现在800G 以上的 DSP 基本上都是5纳米以或者2、3纳米线的生产的，那么而且都是因为台积电生产的。那么Maxenia 跟 Credo 在哪里生产我还不太了解，因为份额太低了，我们基本上不看，就是因为他们两家加起来的10%都不到，所以没怎么看过。OK， 就这么多这个问题就回答这么多。
哎，好的，谢谢专家，其实也讲的非常关键了。对，然后因为我们知道今年那个其实包括800G 也好，包括 1.6T 也好，整体是一个快速上量的一个节奏嘛，就是也想跟您请教一下配套的这个 DSP 现在这个产能情况怎么样，产能和需求之间有没有一个缺口出现。谢谢。
严格来说现在对，严格来说现在是供需是买得到的，这供需是平衡的，但是它为什么大家又说缺 DSP 呢？其实是因为现在交付周期比较长，就交付期大概基本上要6个月。你现在如果你这个不像其他的物料，有些物料光模块里其他物料连下单都下不去，你下单别的不收，就拒收你的订单。那 DSP 现在还是欢迎你下单，但是你下完单以后等6个月才能拿到货，你要多少都可以，但是你只要等着做就行了。所以说 DSP 现在的处于这么一个状态，不算是紧张，但是也不是说就是说特别放松特别富裕。那么这个里面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因为 DSP 的生产线也是3纳米5纳米，都是跟 GPU 其实是混同一条产线做的，如果你 DSP 做太多，然后呢光模块GPU 做的很少，其实你 DSP 做多了是没有用的，因为你那个 DSP 做的很多，光模块也做的多，但是 GPU 做不出来，那你最好还是等于你白做。但是一方面但是我如果把 GPU 做出来，或者我的 TPU 做出来，然后呢我再配光模块，少配点多配点我都还可以，我还可以有余量，但是反过来是不行的。所以说肯定是整个产线肯定是优先生产 GPU 的，因为现在的 GPU 高性能 GPU 几乎全在台积电，所以说这个东西在四大云厂那里他们会跟台积电会密切的沟通，密切的进行联络，然后密切的进行那个分配产能。所以说一般来说所以对光模块公司来说也不用过于担心。如果你买不到 DSP， 你采用各种手段 努力或者比如加价怎么样，你把它买到了，你也不一定就是说卖得出去，因为他们会这个云厂们和台积电一直处于一个深度的协调状态，那么生产一定的 GPU， 它才会生产一定的DSP， 这样的话大家来配套。至于这个 DSP 最后卖给谁了，他们不在乎，但是总的量最终还能流回美国的 AIDC 去，所以是目前是属于这么一个状态，就是既不是绝对渴的卡脖子，也不是说随随便都可以买得到的，就是就买呢是可以买得到，就是时间比较长，基本上需要半年，这是问题回答的。
哎，好的好的，谢谢专家。就是我们也总结下来呢，其实现在还是一个供需紧盯的那个状态嘛。就是您刚刚其实也谈到了，就 Inphi 或者 Marvell， 然后博通，这个它产能主要是靠台积电。今年其实台积电的这个二纳米、三纳米、五纳米，其实工艺节点的这个价格也在这个上涨。那么也想请教一下您，就是现在这个上游供给端的这个价格上涨，是否这个传导到了 DSP 的这个消费这一块，就终端用户这一块？谢谢。
台积电这个价格上涨，这个制程价格上涨，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把客户挤出去的逻辑。我没听到他给英伟达、给博通用大厂的那个价格在上涨。所以当然贵，很贵了，这都是留一次片的两千万、一两千万美元那种级别了。但是所以说都是小客户，可能是给你去涨价。所以说 DSP 现在目前没有太多的价格的上涨的这种说法，但是呢就是你买不到，就是这样，就需要时间才能买得到。严格说也能买得到，就是需要是半年。就是这样的，没有看到特别的涨幅啊，什么像其他的物料也涨，有些涨个30%-50%这种涨法，其他物料还这个电池还没有。
哎，好的好的，谢谢专家。那就是能不能也请您就是展望一下，就是比如展望半年到一年这个维度里边，那么 DSP 的这个就相同料号的 DSP， 那么它的价格有没有可能出现一个波动？然后因为 1.6T 的光模块也要上量了嘛。那 1.6T 配套的这个 DSP， 它的这个单价，相比800G 那个时代会怎么样的变化？谢谢。
基本上呢 ，DSP 这个东西呢，它的现在的制造的合格率也蛮高的，然后呢，那个研发成本也全面付掉了，所以现在基本上涨价不太可能，降价也不太可能，所以说基本上是维持一个原价做，就原来造成状态。比如像现在800G 的。DSP 大概70-80美元，大厂可以买到70几美元，小厂嘛100块钱，就是这样的。然后呢，那个 1.6T 呢，现在基本上是150美元，然后呢，大厂200美元，就是这么一个水平。所以说这个1.6 这个目前的价格，你要是今年、明年下跌，目前是看不到的，因为它这个东西啊，价格要下跌，完全要取决台积电的产能的富裕程度。台积电产能富裕，这个事情才能谈。台积电产能如果不富裕，这个价格是掉不下去的，就基本上没有掉价的可能性。因为卡脖子全在卡台积电，无论是谁做的，都谁设计马威尔的、博通的，都卡在台积电上，就这么回事。
哎，好的好的，明白明白。所以总结下来，短期也不太可能看到价格下跌，甚至还能去展望，比如说一些价格的这个向上的空间。明白明白，对，然后
对，
也想跟您请教一下国内这一块，因为刚刚我们可能聊的更多的是海外的供应商，就是国内这一块，就是国产的这个 AI 芯片，包括像华为生成啊、寒武纪啊、海光的，哎，他们目前当前这一代的产品，他们配的这个光模块，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速率水平？这个能不能也请您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解析？
国内现在因为全都是因为没有高算力的芯片。所以现在的国内的标配的那个是芯片，光模块是400G 的，所以就是因为算力不够嘛，算力低嘛，那也没必要去高带宽去配它了。所以现在国内的全部都是400G 的DSP， 就400G 光模块，其中有一个400G 的 DSP， 所以现在国内目前没有800G 的。批量的出货，那国内现在有一小点的800G 买呢，就是那个谁，字节会买一部分， 买一部分他送到那个他自己的那个东南亚的那种那个数据中心去用，那么国内本土用的几个大厂啊，也会买一小点，那小点都是用应对那个走私进来的那种 H100 啊，那种 H200 那种这种些芯片的那个配套使用，但是这批量上是没有400G 的啊，没有800G 的需求的，所以目前这标准的配置都是400G 的，国内的都400G 光模块，就配华为的。
好的。好的，明白，谢谢专家。目前等于说还是在400G 这个时代里面，那接下来呢，我们可以去展望啊，接下来就是一些800G 啊这种后续的一些市场量，明白。对，然后也想跟您请教一下，您刚刚其实也讲了，就 DSP 这边它其实也是这个集成了这个很多的 IP 啊，功能也是非常的这个多，对，用途也是非常的多。然后这一块呢，能不能也请您就是我们把目光放在国内市场啊，就是目前国内您能不能请您梳理一下有哪些厂商他正在这个研发 DSP 相关的一些产品，然后或者是有潜在的一个技术储备，这块能不能请您也帮我们这个深入的来这个梳理一下，谢谢。
国内其实做最好的就是华为，但是这个话就等于白说，因为他反正也不能外卖，谁也不敢用他的，然后他自己卖自己销，所以咱们就不说他了。那么然后国内的我讲的是 ODSP 啊，不是那种什么通用版那个 DSP， 就那种非通讯用的 DSP 我就不提了，我也不懂，就是什么华瑞一号啦，什么恒星一号啦，什么清华跟那个农心公司他们合作的一些东西，还有14所的，那我们不懂，那些都是雷达或者是什么那个视频信号处理那种，我们就说 ODSP 现在是华为做的最好。然后呢其他呢目前其实没有任何公司能够做出量产400G 的 DSP， 剩下几家公司比方说陈科威、吉亿威，然后比特科技都还处于这个要么就是单通道 25G 50G 在送样，要么就完全在处于研发状态，没有样品，没有还没样品出来。因为 DSP 这个东西啊，你要么就全部出来，要么就只能拿一个粗糙的样品。粗糙样品大家不能定板，就定板的现在只有在25G 定板，50G 定板都几乎没有听说。那么100G 的定板，我讲是单通道就100G 的定板。就是实际上现在还没有，那么单通道100G 定板就可以做400G 了，然后呢，或者说50G 定板也可以做400G， 但是要做八个通道的400G， 所以现在目前可以说，用于400G 的光模块，无论是8×50的还是4×100的，这个里面的 DSP 目前国内都还没有量产，但是那几家刚才说那几家公司现在都比较接近，差一两代吧，就是这个水平，这样的。
哎，好的，谢谢专家，就是您刚就是也跟您再确认一个口径啊，就是其实您刚刚指的这个单通道50G，其实就已经能够去做这个400G 模块配套的一个 DSP 了，明白，对，对，然后再跟您就是也再跟您深入的请教一下，就是您刚一开始其实也说了，就是DSP 它里面其实集成了很多的 IP 嘛，能不能请您再就是帮我们这个深入的来梳理一下，就是从 IP 这个层面，就是 DSP 它大概需要哪些 IP， 比如说色列斯 IP 啊或者怎么样的，能不能请您就是系统性的帮我们做一个梳理，
你讲的这个 IP 层面什么意思？就是说里头的里面的工具的 IP 吗？
对，就比如说一些这个电路上的一些 IP， 就比如成熟的一些模块。
电路上 IP 不，这个基本上是这样的，比较大的就是一个 service， 一个 ACDC 几个 IP， 其他的你还有个前向纠置 FEC， 这三个你要做。retimer 的 IP 我倒没听说，用的最你能用得到的就是一般都是自己设计嘛，自己的 IP IP， 如果是你要真要外购的 IP 的话呢，目前买 service 的可以买，我有两家在卖，然后那个 ACDC 可以卖， 就是有单独的 IP， 其他家其他的东西功能块我倒没听说可以单独卖 IP 的，就是可能就是要么没人这样做，要么就是做呢也卖不出，你做了也可能卖不出去，就是这个是有一些有每天都有原因的。像设定式芯片，我设定式 IP 我知道是因为那个如果你自己做的话拿出去卖的话能卖，就是没人买你的东西，所以这个因为有些时候这个你买一个 IP， 你整个 DSP 工作不起来，你也没有你不知道是谁的原因了。所以这个 IP 这个业务呢，不太好卖，但是这也是一个好的一个对一个创业企业确实一个很好的一个办法，就是说第一个他自己有个 IP 的话，他可以把这个 IP 卖给别人，这样的话呢一边创业一边在研发过程一边就有点收益了，不至于说因为一个 DSP 现在全套做下来起码要流片3-4次，然后呢3-4次是很多的，那2-3次要的，然后呢那个有一次片就是2000万美元，当然它可以拼盘了，可能但是你搞个几次的总的每次它都是大几百万千万美元的那种级别，然后你是总共费用研发费用基本上要3-4亿人民币，而且那个时间大概要3年左右，那么这种这个状态你这3年之间你就没有任何收益了，所以呢那个搞一个叫什么IP 呢就有一个好处，我就可以把它拿出去卖，相对于说我一边做我一边还可以就是就是可以有点收益，免得是全部就我这3年完全是去做一个那个叫什么做一个不开张的，那么从投资的角度来说，投资人就赌的就太大，他也不敢赌。那么如果这个 IP 这种情况呢，这种自由 IP 的话，这种情况呢，哎，他就可以，哎，我可以要么我自己买一点，要么或者我有的话可以卖出去。如果我买的话呢，我可以加快这个研发进程；如果卖的话呢，我可以那个有点中间有点收益，就是这样的。所以主要的 IP 就是这几个 SerDes 啊、ADC 啊，就这几个 IP。就是，
哎，好的，谢谢专家。对，然后也想再跟您请教，这个是 IP 层面的问题啊，就是也想再跟您请教一下，就是国内现在，比如说您刚刚讲的，比如说 SerDes 啊，然后 AC 啊，然后 DC 啊，这些 IP， 就是能不能请您也帮我们这个大概梳理一下，就大概哪些的这个公司手里面可能有比较好的这个 SerDes IP， 哪些比如说在这个 ACC 这块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 IP 啊，
目前这个像华为肯定有啊，这个不用说，然后你这几家这个 DSP 厂其实他们都有这个自己的都有 IP， 大多数 IP 都是就因为在外买 IP 太贵了，所以大多数是自己做，尤其是像那个陈科威这种公司啊，他们慢慢的他们是在以前就有这个积累的过程的，就一般的初研发公司一般有可能会直接购买 IP， 这样的话自己加快，如果说长期一步步走上来的公司，就像陈科威、吉亿微众，他一步步走上来的，那他的IP 就基本上是自己的，就不会外购。所以他们就这么说吧，你这个一个 DSP 厂，基本上你都要所有 IP 都要有，就无论是你通过购买取得的，还是通过自己研发取得的，这个倒是不重要，就这样。
哎，好的，谢谢专家。对，刚刚其实我们问的主要是这个供给端，就是这个研发这一块的这个情况。然后我们可以再看需求端，然后再跟您再请教一下，就是需求侧，其实目前就是我们知道，就是模块厂这个引入新的供应商，其实也有一套标准化的流程嘛。能不能也请您帮我们这个解析一下，比如说高通信领域模块厂，它这个引入如果要引入新的 DSP 的这个供应商，它大概的一个流程是怎么样的？它需要的这样一个周期大概是多长？谢谢。
有两种引入方法，一种呢是我们设计的时候就同时设计几款 DSP 上去了，那么这种呢就是就快一点，但是这种呢就是说你浪费研发费，而且呢 你可能会很费精力，因为 DSP 的东西有时候有些 DSP 的互通互联性很差，也就是说你虽然说你跟 DSP 是好的，我知道你是好的，但是你跟那个东西连不上，所以呢你要花很多精力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你最终只卖一款光模块，你不能做卖几款光模块出去的，所以这个就是也有缺点。就是一般来说资源比较充足，研发人力比较充足，时间比较充足的呢，你就是同时在研发的时候就做 DSP 了。另外一种呢，就是我已经一款已经开始量产了，比如说我马威尔用量产，然后过一段时间我觉得太贵了，我或者马威尔供不上货，然后我又去把这个博通的再引入来，这两个逻辑不一样，但是呢这个手段都差不多，评估验证手段都差不多。就是首先你要得到客户同意，到客户同意以后呢，你就把他东西呢把它拿过来后做出样品以后呢，测试各种性能好了，然后再拿去那个跟客户进行互通互联啊，客户互通互联过了，然后呢客户就同意了，然后你就把光模块的带着新 DSP 的光模块买个做个送个几十个样品给客户，客户再把它拿去他的交换机上进行大规模的使用，然后呢同时做环境可靠性的验证。比如说我们这边 光模块厂要做环境可靠性验证，就是我做个我用新的 DSP 做了新的光模块，然后新的光模块再拿去做可靠性做功能测试，全部都好了，然后就可以推给那个客户了，然后客户这那边呢再拿去做功能验证，验证完以后呢再拿去做可靠性验证，两个都没问题了，然后呢客户就我们就可以发 ECN 就是工程 change notice， 那么这个东西就相当于我这个东西可以合法的在客户的改过来了，然后客户就收下来了。那么这个 DSP 这个东西它是个电芯片，所以它的可靠性验证一般问题不大，它主要的问题最常见的问题是在功能上面，因为 DSP 这个东西它里面设计的东西太复杂了，所以对光模块厂家而言，我做出来我自己测自己，我测量的测试的时候可能是没问题的，但是在放了客户交换机呢，那两个软件可能就沟通不上，两个就会出问题，或者说在这个公司在这公司交换机上能沟通出去，跑到那个公司交换机上就沟通不出去，或者说你这个 DSP 芯片在Meta 是好的，在 Google 是坏的，或者反过来都有可能。就 DSP 这个验证过程主要是在性能验证，或者说我们叫做互通互联验证上最费功夫，它的可靠性验证倒没有什么事情。那么但这个整个验证过程大概一般时间是大概半年左右，走得最快光模块需要半年，然后那个云厂那边需要半年，所以基本上一年以后的事情，就是这整个验证过程是走得快的，走得慢一点可能拖到一年半去，就这种，就时间就是这样子。然后难度我也只说都是这样子，现在问题回答到这里。
哎，好的，谢谢大家。总结下来呢，就是其实它也是分两步验证嘛，就是模块厂可能也要做验证，然后下游 CSP 客户啊也要去做验证，然后相对来说这个周期还是比较长的。
对，
好的，谢谢专家。行，那么我们现在那个把时间交给现场各位领导，有问题领导可以直接开麦，也请会议助理这个播报一下提问方式，谢谢。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下面请尾号6611的参会者进行提问，谢谢。
哎，专家你好，想请问一下，就是说如果是用 NPO 或者 CPO 这些方案，对这个 TSV 芯片这些厂商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OK， 这个问题问得好，就是 NPO CPO 其实它跟 TSV 其实是一个交叉的维度。那么现 NPO CPO 现在版的就是刚刚开始做的 NPO CPO， 因为它把这个距离拉，这个电信号传输距离拉近了，所以里面跑的信号质量好很多，所以现在版的 NPO CPO 都不需要 DSP。 但是你以后如果速率再高，可能信号质量又差了，又越高的话呢，这个信号质量就越差，就是那么这种情况下搞不好又要把 DSP 带回加回来了。所以目前这一两代，那就是目前我们能够设计的 NPO 和CPO 目前是不需要 DSP 的。那么 NPO 也更因为它不是靠得很近，所以下一代 NPO 基本上就要用 DSP 了。那下几代就那 CPO 搞不好下一代还不需要，所以说就是说目前这两代不需要，以后有可能需要。所以他们两个是个垂直的维度。就是另外一个叫什么 LPO 那个叫什么TRO LRO 那个就是没有 DSP 的版本或半个 DSP 的版本，那就是受影响了。就 LPO 就等于我一个 DSP 都没有，那么那个 TRO 还有 LRO 只有半个，就这种问题在这回答完了。
好，谢谢。
下面有请尾号2603的仓务姐进行提问，谢谢。
你好，张佳，你好，能听得到吗？
你好，听到，你好。
哎，你好，我刚有点没听清啊，有点断了，就是我想请教一下，那刚刚提到就是国内是不是华为的 DSP service 都还最强啊？跟其他的那个差距有多大呀？
OK， 华为 DSP 肯定是最强的，这个我毫无疑问。华为现在是可以做的400G 单通到 100G DSP 的，然后 800G 呢可能还在研发，但是没有公开，因为他自己还没有他的 800G 光模块还没做出来，所以 400G 肯定没任何问题的，而且大规模在使用的。其他的创业公司，比如说比特科技，这个是就是华为的原来的 DSP 团队出来研发的。这个呢目前还处于研发状态，因为他没有基础，他上来就做400G DSP， 他就是原来低端他就不做了，直接就上最高端的。那么像陈科威、吉业威呢，他们是从低端的开始一步步在往上爬，那么他们呢现在可以 25G 可以量产， 50G 还没有定版，然后 100G 现在做不出来，就是这种。到他也100G 应该说是 100G 处于预研状态，50G 就是接近做完的状态，然后25G 已经完全定版的状态，所以这个差的话大概差一代半左右，差个一代到一代半这个水平。最近好像有点进步，已经公布了，反正大概就差一代左右，就这么一个水平。这一代的话呢，更如果你从研发的速度来说，从那个从头开始研发的话呢，如果你零基础研发的话呢，那基本上就是3年。如果原来有的基础，有些 IP 已经有的话呢，你可以缩短到2年，就这么多的时间范围。OK，就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理解理解。然后华为有一个团队出来了，他为什么呢？是华为不做这块了吗？为什么会有一个团队出来呢？他不是在华为里面更好吗？他出来的是因为
华为团队在啊，华为在做，但是比特科技的创始人从华为出来的，每个人有些人宁愿意当鸡头不当凤尾嘛，他就辞职出来了，不是跟华为，他跟华为的关系没有啊，他是华为的前员工，这样的。
明白。
对。
最后一个问题是，如果国内的这些 DSP 就做出来产品，那他能够通过续创这些光快厂商供应到海外的客户吗？就比如说终端的那些谷歌啊什么的，会不会很介意国内的 DSP 供应商吗？这能供过去吗？或者可能续创那边考虑到景区啊什么的也会引进，这个你怎么看呢？对，
其实是介意的，但是这个介意呢不是因为你是中国产的，或者说你这个不是因为地理原因，而是基于你的性能原因。就是 DSP 的东西我们没有办法去验证它到底合不合格，它没有一个清晰的一条线说你合格了还是不合格了。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为什么大家都为什么英法的 DSP 市占率那么高呢？2%的还多，70-80%那个级别，为什么呢？因为英法 DSP 它放到哪个机器上，跟谁都能互通，或者都连通，它的就是容错性很好，也就是说它的出来的信号质量也高，然后它识别处理别的烂信号，它也处理得好。所以它就是兼容性很好，它每台机啊任何公司都能给你做起来。那么其他家的像博通啊、Credo 啊、Maxine 啊，那比如在英伟达机上用的好好的，一换到脖子那个 Google 机上就不好了，或者又放到 Meta 机上又不对了。所以说这个就是，但是你也不能说它是坏的，因为它毕竟它已经在一台机，比如它在 Google 的工作了，它就放到那个 Meta 上它就不工作了。它这个就是互通互联性不够好，那你不能说它是坏的，因为它肯定是在工作的，在一台机器，在一个服务商的 CSP 的工作的，所以这个事情呢就是一个模糊的，说我到底谁好谁坏，它是个灰色地带。所以从这点来说，我原来你的东西给我的用，比如说我 Meta 原来用的是博通的，假如是博通的啊，博通一直在我这用的好好的。我就胆子大，我就敢用它的，因为它在我这已经建立了很好的信誉了，它的 DSP 用在我这一直都没出什么大问题，所以我就有这个历史的声誉。然后你那个新供应商来的中国的新供应商，你转到我这，我以前没用过，然后你一上来用的时候总会有一些问题的，那个小问题呢，我就搞不清楚到底是你的不好呢，还是我本身的网络有问题，或者哪里其他问题，就没办法扯了。没办法扯的话呢，一般来说，这个云厂来说，它不缺你这点钱。你这个，比如一个 DSP 就是比如800G DSP 80美元，你国内的供应商，你便宜个20美元、30美元的，有什么意义呢？对他，再说这一个光不看省30美元，给人带来那么大的麻烦，他是不干的。所以说，最大的问题是他没有办法做到，国内的厂家没有办法在品质上或者性能上做到完完全全跟英法可以完全对标，他就完就做不到完全对标，就这个水平，就是你能力不够，或者是你的性能还不够，这样的话呢，云厂们没有这个信心去买它用它的，所以说即使要用可以，不是说没有这个云厂，也不是说那么死板，不是因为你中国就这个，但是他就要花很长很长时间验证，这个验证期。从现在看，国内的没有一家能做，而且能做的可能就800G 以上的，就单通到100G 的，你恐怕就要一两年以后了，在一两年再验证完，在一两年的两三年之后了，才有可能谈这个事情，才有可能进得去。所以一般国内的厂家，一般都是那个把这个去设计进去北美的云厂，一般是放在很晚的目标，最多的目标先把国内厂家设计进去用，比如说阿里啊、腾讯啊这公司先用，这是他们的目标是这样分步走的。简单说就是国内的那个东西性能还没足以好到这种可以跟那个完全跟英法对标的地步。哪怕以后做出来也是这样子，这样的，问题回答这个，还有问题吗？还有不懂吗？
好的，好的，谢谢专家。那我们请那个会议助理再播报一次新闻方式，谢谢。有问题领导可以直接开麦。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哎，好的，那有的领导可能还在那个思考问题啊，我这边先向专家补充一个那个提问。对，然后因为专家你好，就是我们看到可能单通道从比如说10G到25G再到50G或者到100G，就是其实 DSP 的这个速率增长也比较快嘛，能不能也请您帮我们就是简单的这个分析一下，就是从10G到25G到50G到 100G， 它这个研发它主要的这个难点在哪里啊？同时它向上迭代的一个这个研发周期大概需要多久啊？谢谢。
它这个是这样子的，它的难度呢就相当于你的基本上我们怎么说呢，一般升级一代，你的所有的工具的水平就要全部提高一代。当然有一些东西呢比如说 AC 转 DC 它其实差别不大，但有一些工具像前向纠错这种，就你升一代我就麻烦一代，包括那个什么个那个线平衡，这个呢就升一代我就难一代，就是我的 margin 我的那个设计的余量是越来越小的。那么但像 retimer 这个也是，我原来定时是100亿分之一秒定个分时，现在要1000亿分之一秒，我这个难度提高了一个数量级，就是精度要提高的数量级，大家都知道这个精度越到后面越难上去，所以这个难度也不能说简单的时候我就翻倍，这个因为难度的东西也没法定量定义，但是也可以说就有一些工具是就会难度就要提高很多，有一些工具难度就没什么太大变化，像 Serdis 呢也是难度比较大的，因为原来 Serdis 低速率，现在高速率的。我们目前在这里做的最好是博通的做的最好，那么这些东西呢就是每一个公司的情况不一样。那么从研发的角度来说，如果你原来有基础，那当然你快多了，你就等于那个有些如果就是说升级了不需要变的部分，你就基本上可以直接套用了，所以你的工作量就少很多。那么如果你原来没有从零开始做，那你这个即使你知道怎么做，你要重新编程，也要重新做设计，也要全部那个，就是哪怕你手手，我见过一个团队，就是说他们是手手英发出来的人，就全部都已经知道怎么做的，但他要因为他不能抄别人代码，不能把英发代码偷出来的时候，他就重新写，他写这个东西从零开始做，那他这个周期基本上到3年，所以这是一个那个这种这个。这个他这个过程就是这么一个过程，看情况。如果像陈科威，他25G 的已经有了，50G 他也有了，他做100G 有一些东西他就可以不用重新写了，他基本上可以超搬过来，这就快。那么像英发现在单通了400G 他也出来了，所以他基本上就2年就能把这个一代的升级问题就解决掉。所以他的那个原来有基础就快，没有基础就慢，就是这样子回答的。
哎，好的，谢谢专家，讲的也很清楚啊。好的，那我们请那个会议助理在最后播报一次提问方式。谢谢。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1。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哎，好的，那谢谢专家。
主持人，我可以补充一个问题吗？你补充一个是两点吧，我想说明一下。
好的。
哎，
您请讲。
DSP 的这个有一个还有几个特点啊，比如说它有一个很强烈的先发者优势，我一旦做出来我占了市场，就像我刚才说的，因为它有互通互联性，所以我一旦占了市场，就后面的追呢还是有一比较困难的，它是一个典型的先发者有优势，就是后发者遭殃这么一个一款产品。 OK， 第二个 DSP 呢，本质上我们讲 DSP 厂现在 DSP 创业企业本质上都是一个 design house，就是设计师，他并不能够，核心的制造还是在海外。那么如果涉及到政治问题的话呢，这个 DSP 的制造，如果你只能用7纳米线，因为在国内是7纳米线是最高水平，所以你如果只能做7纳米线的话，目前为止你就国内的水平，你就只能设计单通道400G 的。DSP 也这是你的极限，因为你设计的制造了你在的，你设计你要设计的太复杂的话呢，你就必须要台积电做。如果你要涉及到再高级的单通道，比如说200G 的或者单通道400G， 你就得去台积电做了，你在中国大陆境内做不了的。所以这个事情就是它有一些它的一些困难，但是另外与此同时呢，但是400G 的光模块 在国内需求量很大，所以还是有很大的增长性。就是然后呢，数据通讯里面，就是数据通讯，我们大家都知道分两块，一块是传统数据中心，一块是人工智能数据中心。那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我们国内400G 暂时是没有800G 的，但是传统数据中心现在主要是400G 的。但以后一方面传统数据扩大400G 需求量会更多，然后呢，另外一方面800G 的用在传统数据中心的以后也很快也要开始了。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国内的 DSP 的需求量也会，就是这个 DSP 需求量会很大很大的在往上走。当然了，碰上 CPU 碰上 LPU 那些东西就会对它是一个影响，需求影响就会比较大。但是 LPU 现在这个状态目前没人要，就是不是说 LPU 性能不好， LPU 主要是现在推广不下去，主要是它产业链的问题。首先它算便宜一点，但是它它的有一些这个大的问题啊，因为它没有 DSP 以后，它比方说它的不能互抄互换，你的只能给 Meta 的那这台机器用的 LPU 就只能这台机器用，你不能互原来像原来可以互抄互换。然后呢，你还是失效，你也没办法定位。然后呢，这个还有那个性能呢，也就是误码率也比较高，反正有一堆问使用上的问题啊。价格呢，只省个几十美元，省个几十美元呢，现在大户这个钱，大家现在要的时候，我尽量把光模块，就是现在因为现在是处于跑马圈地阶段，所以马便宜的马不重要，跑得快的马更重要。所以大家都去追求最好的性能，保证最快的实施下去，把数据中心建起来，把算力堆上去，这样子才能赢。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这个 LPO、TRO、LRO 这种半 DSP 或者零 DSP 这种方案现在都走不通。所以这个 DSP 最近几年还是有一个好日子的，就是这个整体市场状态就是这个状态。以后呢，DSP 呢，它是因为它是个功能块嘛。功能快，像 Quito 就是这样的，它能做整个 DSP， 但是它 DSP 竞争不过别人，但是它就把 Recover 做得很好，然后它就可以做 AEC， 就做同缆，给同缆做个 DSP， 相当于是做个同缆做个小 DSP， 哎，现在这个它这块生意很好，也就是 DSP 这个平台，你不能指望着它，一下它就工具箱嘛，你不能把它指望它一个个整个工具箱一起拿出去卖啊，去让用。如果说你真正单独的某个，你全部工具整个工具箱都能做，但是你单个工具箱你也可以拿去卖，也可以拿去做，拆了也是一条出路，也是一个方式，就是也是他们现在很多DSP 企业的生存手段和方法。OK， 我就补充一点这个市场信息在这里。
哎，好的好的，谢谢专家，总结非常详细啊，就是感谢专家。然后今天我们整个会议呢，其实也是从供需两端对 DSP 的这个大致的一个供需格局，然后包括是这个目前国内市场的一个大概的需求情况做了一个解析。其实也能够看到啊，就目前国内的这个高端的 DSP 还是以这个Infi 和博通这块为主那么我们接下来呢也会密切关注产业里面一个份额的一个变化，以及扩产厂商在高端的 DSP 上面的一些进展。好的，今天谢谢专家的时间，然后也感谢各位领导参会。好的，谢谢大家，那我们今天的会议就先到这里，先结束了。再次谢谢专家的时间，谢谢。
好，谢谢，谢谢。